当舰队毁灭的影像。从20个天文单位外，经过3个小时传回地球时，公众的表现就像一群绝望的孩子。世界变成了被噩梦缠绕的幼儿园，群体的精神崩溃现象迅速蔓延，一切都失去了控制。史强所在的小区里，比他级别高的行政官员要么辞职，要么在崩溃中无所作为。上一级政府紧急任命他接替小区最高行政长官的职务，虽然不是多大的官，但这一冬眠者小区在这场危机中的命运就掌握在他的手中。好在与城市相比，这里的冬眠者社会仍保持着稳定。我请大家注意现在的形势，史强说。地下城的人工生态系统一旦发生了问题，那儿就成了地狱，里面的人都会涌到地面上来，那样的话这里就不适合生存了，我们应该考虑迁移。
向哪儿迁呢？
有人问。向人口稀少的地方，比如西北，当然要先派人去考察一下。现在谁也说不好世界会变成什么样，会不会再来一次大低谷，我们得做好完全靠农业生存的准备。
水滴会攻击地球吗？
又有人问。操那份闲心干什么？大使摇摇头说，反正现在谁也拿他没办法，在他把地球撞穿之前日子还得过，是不是？说的对，操闲心是没有用的，我对这点是再清楚不过了。一直沉默的罗辑说，人类仅存的7艘太空战舰都在飞离太阳系，它们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自然选择号和追击它的舰队，共5艘战舰，另一部分是从水滴大毁灭中幸存的量子号和青铜时代号。这两支小舰队分别处于太阳系的两端，它们隔着太阳，沿着几乎相反的方向飞向茫茫太空，渐行渐远。在自然选择号上，当张北海听完联合舰队全军覆没的过程汇报后，脸上的表情没有变化，目光仍平静如水，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密集编队是个不可原谅的错误，其他的都在预料之中。同志们，张北海的目光越过5位站长，扫视着由5艘战舰的官兵排成的3层队列。我对你们用这个古老的称呼，是想说我们所有人今后必须拥有同一个志向，每个人 应该明白我们所面对的现实，也应该看到我们将要面对的未来。同志们，我们回不去了。是的，回不去了。毁灭了联合舰队的水滴还在太阳系中，另外九个水滴也将于3年后到达。对于这支小舰队，曾经的家园现在是一个死亡陷阱。同时，回去已经没有意义，地球世界的末日已经不远。从收到的信息看，人类文明可能等不到三体主力舰队到达就会全面崩溃，这五艘飞船必须承担起延续文明的责任。能做的只有向前飞，向远飞。飞船将是他们永远的家园，太空将是他们最后的归宿。这5500人就像刚刚割断脐带的婴儿，被残酷地抛向宇宙的深渊。像婴儿一样，他们只想哭。但张北海沉稳的目光像一个强劲的立场，维持着阵列的稳定，使人们保持着军人的尊严。对于被抛弃在无边暗夜中的孩子们，最需要的就是父亲。现在同东方延续一样，他们从这名来自古代的军人身上感受到了父亲的力量。张北海接着说，我们永远是人类的一部分，但现在已经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必须摆脱对地球世界的精神依赖。现在我们应该为自己的世界起一个名字。
我们来自地球，也可能是地球文明唯一的继承者，就叫星舰地球吧。
东方延续说，很好。张北海向东方投来赞许的目光，然后再次转向队列。从此以后，我们每个人都是星舰地球的公民了。这一刻可能是人类文明的第二个起点，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现在请每个人都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两个全息影像方阵消失了，自然选择号的方阵也开始散开。前辈，我们四艘舰是不是靠过来？深空号的舰长问，他们的影像还没有消失。张北海坚决地摇摇头，没有必要。你们与自然选择号目前相距约20万公里，虽很近，但靠过来也是要消耗聚变燃料的。能源是我们生存的基础，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能省一点就省一点。我们是这片太空中仅有的人类，我理解你们 相聚靠在一起的心情，但20万公里并不算遥远。从现在起，我们必须从长远考虑了。
是啊，必须长远考虑了。
东方延续轻轻地重复着张北海的话，双眼茫然地平视着，像是在遥望横亘在前面的漫漫岁月。张北海接着说，要尽快召开公民大会，把兴建地球的基本事务确定下来，然后尽早使大部分人进入冬眠，让生态循环系统在最小模式运行。不管怎么说，兴建地球的历史开始了。父亲的目光又在冥冥中出现了，像是来自宇宙边缘的穿透一切的射线。张北海感到了他的注视，他在心里说，是啊，爸爸，您真的不能安息，没有结束，一切又都继续下去了。第二天，兴建地球仍采用地球计时。兴建地球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公民大会。大会由各建的5个分会场用全息影像连成一个主会场。到会的公民有3000人左右，其余无法离开岗位的人则通过网络参加。会议首先确定了一件迫在眉睫的事，兴建地球的航行目标。会上一致通过保持现有航向不变，这是张北海在起航时就为自然选择号设定的目标，航向指向天鹅座方向，精确目标是 NH558J2 恒星，这是距太阳系最近的带有行星的恒星之一。它带有2颗行星，都是类似于木星的气液态行星，不适合人类生存，但可以为飞船补充核聚变燃料。现在看来，选择这个目标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在不同方向有另一颗带行星的恒星，据观测，其中的一颗行星的自然环境与地球类似，而距离与前一个目标相比只远了 1.5 光年。但这颗恒星只带有一颗行星，如果这个世界并不适合人类生存，可生存的世界条件十分苛刻，且跨越光年的观测总是有偏差，那兴建地球就失去了补充燃料的机会。而到达 NH558J2 后，补充了燃料的飞船可以最高航速更快地前往下一个目标。NH558J2 距太阳系18光年，按照现在的航速，再考虑到航程中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兴建地球可能在2000年后到达。2000年，这个冷酷的数字再一次使现实和未来清晰起来。即使考虑到冬眠因素，现在兴建地球的大部分公民也不可能活着到达目的地，他们的人生之路只能是这20个世纪的漫长航程中的一段。而对于那些到达目的地的后代来说，NH558J2 不过是一个中转站，谁也不知道下一个目的地在哪里， 更不知道什么时候星舰地球能找到真正适合生存的家园。其实，张北海的思考是异常理智的，他清楚地球之所以如此适合人类生存，并不是巧合，更不是什么人则原理的作用，而是地球生物圈与自然环境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结果，在其他遥远恒星的行星上不太可能完全重复。它飞向 NH558J2 的选择，蕴含了一种可能。可生存世界可能永远也找不到，新的人类文明将是永远在航行之中的星舰文明。但张北海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想法。真正能够接受星舰文明的，可能是星舰地球的下一代人。这一代人只能把一个想象中的像地球那样的行星家园作为人生的寄托。这一次公民大会还确定了星舰地球的政治地位。会议认为，五艘飞船永远属于人类世界，但在目前情况下，星舰地球在政治上已经不可能属于三大舰队和地球世界，而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这个决议被发向太阳系，联合国和舰队联席会议沉默了许久才回信，没有表态，只有作为默许的祝福。于是人类世界现在分为三个国籍：古老的地球国籍、新时代的舰队国籍和飞向宇宙深处的星舰国籍。最后一个国籍只有5000多人，却携带了人类文明的全部希望。第二次公民大会开始讨论星舰地球的各级领导机构的问题。在会议开始时，张北海说，我认为这个议程早了些，我们必须首先确定星舰地球的社会形态，才能决定需要什么样的领导机构。
就是说，我们首先需要制定宪法。
东方延续说，至少是宪法的基本原则吧。于是会议在这个方向上展开讨论，大多数人的思想倾向是，星舰地球处于严酷的太空环境中，自身的生态系统又十分脆弱，在这样的条件下生存，必须建立一个纪律严明的社会，必须保证统一行动的意志。于是有人提出应该保留现有的军队体制，这个想法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就是说，一个专制社会。张北海说，前辈，应该有个好听些的名字吧，我们本来就是军队。蓝色空间号舰长说，我认为不行。张北海决然地摇摇头，仅靠生存本身是不能保证生存的，发展是生存的最好保障。在航程中，我们要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也要扩展舰队的规模。中世纪和大低谷的事实都证明，专制制度是人类发展的最大障碍。星舰地球需要活跃的新思想和创造力，这只有通过建立一个 充分尊重人性和自由的社会才能做到。
如果前辈指的是建立一个现代地球国际那样的社会，兴建地球可是有先天的条件。
一名下级军官说：“
是的。”
东方延续对发言者点点头。
兴建地球的人数很少，且有极其完善的信息系统，任何问题都可以很便捷的由全体公民讨论和表决。我们可以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
也不行。张北海又摇摇头。正像前面那些公民所说，兴建地球航行在严酷的太空中，威胁整个世界的灾难随时都可能发生。人类社会在三体危机的历史中已经证明，在这样的灾难面前，尤其是当我们的世界需要牺牲部分来保存整体的时候，你们所设想的那种人文社会是十分脆弱的。所有与会者都面面相觑，他们的目光中流露出同一个意思，那该怎么办呢？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azzy.cn。